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经由民主选举而当选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展开他的第二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表示祝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要求世卫组织进行改革，中国政府利用高效对外学术交流谋取太空优势，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第二任期的就职典礼上说，台湾不能接受在一国两制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蔡英文强烈拒绝中国对台湾所谓主权的宣称，可能预示着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总统第二个任期后的讲话中，蔡英文说，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他说，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避免对立与分歧的扩大。蔡英文还希望中国领导人能承担起相对的责任，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蔡英文重申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八字真言：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他说，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的现状，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中国主管台湾事务的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对蔡英文第二任期就职典礼讲话作出回应。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对台政策的基本方针，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马晓光说，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在蔡英文第二任期就职典礼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19日发表声明表示道贺。蓬佩奥的声明是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国务卿首次公开祝贺台湾总统就职，并以总统相称。中国外交部对蓬佩奥的声明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称美国的举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声明还指出，这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并威胁说，中方将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美方承担。中国国防部5月20号也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职是极端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中国国台办也发表声明，敦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中国工作组进行支柱责任分工，就中国构成的威胁提出各自的政策建议。众议院中国工作组由众议院国会共和党议员5月7号成立，是国会共和党议员们在中国问题方面的主要职能。工作组主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19日宣布，中国工作组将分为国家安全、科技、经济与能源、 竞争力和意识形态竞争这五个支柱小组就中国构成的威胁提出各自的政策建议。麦考尔说，每根支柱都代表美国领导的地位和民主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抵制中共全球熟知行为的一个关键的焦点领域。这五根支柱体现我们工作组成员明确我们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军事优势与国土安全、先进科技、经济实力，提升我们的竞争力，以及民主与专制主义的斗争。麦考尔表示，中国工作组的每个成员都将出任两个支柱小组的共同主席。他说，我们必须在每个关键领域都采取果断行为，让我们未来更加美好，更加安全。经由民主选举而当选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展开他的第二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表示祝贺。此外，美国副国务卿最近接受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阐述美台关系。下面是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书面声明中表示，蔡英文高票连任表明他赢得了台湾人民的尊重、钦佩和信任。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认为台湾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也是可靠伙伴。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还说，美国对台湾的持是两党一致共识。最近生效成为美国法律的台北法案就表明了这点。他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让国际社会了解为什么台湾的应对模式值得效仿。台积电上周宣布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新建一座先进的晶圆厂，主要生产5纳米芯片。美国政府说，这将改变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格局，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极力争取获得尖端技术主导地位和重要产业控制权的时候，被美国视为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基斯克拉奇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的时候解释为何美国认为台湾是个可靠的伙伴。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展开第二任期的时候，克拉奇也阐述了美台双边关系的展望。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问题而多次对中国表达不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美国可以切断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克拉奇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所奉行的隐瞒、拉拢以及胁迫的策略已经引起外界的警觉，而美国也正在觉醒。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要求世卫组织进行改革。他在信中提到了十几个例子，说明世卫组织忽视了新冠疫情的警告信号。世界卫生组织如果要继续前进，就必须要展示出独立于中国的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上在推特上发表了他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函。特朗普在信中明确表示，不能继续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一个照其目前的样子已经明确表明不能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机构。在2018年和2019年，美国是世卫组织最大的捐助国，共提供了约$9亿的经费，占该组织经费总额的近20%。特朗普星期一还表示，如果世卫组织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美国将考虑退出该组织。这封信提到了十几个说明世卫组织忽视疫情发出的警告信号和赞扬中国的例子。特朗普批评世卫组织赞扬中国限制了国内旅行，但之后却质疑美国政府采取的限制国际航班的措施。特朗普总统还指出，世卫组织在一月份听信中国政府的说法，声称病毒不会人传人。特朗普在信中说，很显然，您和您的组织在应对病毒大流行中多次犯了错误，为世界造成了极为重大的损失。 世卫组织如果要继续前行，他就必须要在行动上展示出独立于中国的能力。特朗普还说，有关这场疫情危机，世卫组织仍然坚持赞许中国自己声称的公开透明，不免令人好奇。他还指世卫总干事不断附和这些溢美之词，殊不知中国独独缺少的就是公开透明。中国首次向世卫组织报告武汉发现了非典型肺炎群聚性感染是在12月31日。特朗普在星期一的信中说，在此之前，世卫组织在北京的办公室就知道武汉有重大公共卫生担忧。他还指出，台湾当局12月31日也向世卫组织示意新病毒会人传人，但世卫组织选择不向世界分享任何这类关键信息，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截至周一，全球已有超过15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超过31.8万在这场病毒大流行中死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的行政当局已开始与谭德赛就世卫组织改革问题进行讨论。谭德赛星期一早些时候表示，他将支持由独立方对疫情的全球应对情况进行评估，并在应对病毒大流行方面向各国和全球提出建议。特朗普曾在4月14日宣布要对世卫组织在抗疫期间的表现进行评估，在评估结果出来之前暂停给他的资助。批评者对美国暂停资助的时机提出质疑，因为世卫组织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负责抗疫的全球性组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委托完成一项研究报告说，中国政府正积极策划组织和利用中国高校对外学术交流的机会，窃取美国的太空技术和对美国的太空优势。美国应考虑全面限制美国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与中国大学的相关接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6年6月，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聚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席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59届会议。许多代表利用会议间隙来到离会场不远的维也纳大学法学院，出席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与北京理工大学空间法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一场太空规则研讨会。现任太空政策研究所所长亨利·赫尔兹菲尔德回忆当年研讨会情景时，对两间大学的那项合作表示欣慰。赫尔兹菲尔德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出席了我们的分组讨论，他们就各种相关的议题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并呈现了相关的学术研究。不过，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委托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乔治华盛顿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主办会议，以及2013年9月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被视为中国政府利用中外学术机构合作的机会，窃取太空技术或推进北京太空政策的一次尝试。报告建议国会订立新法，禁止包括大学和国家研究所在内的机构展开任何支持中国太空项目的此类活动。赫尔兹菲尔德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这份报告的有关描述和立法建议提出了强烈批评。
The article itself is extremely biased. In our agreement, first of all,
赫尔兹菲尔德教授说，这篇文章本身极为偏见。首先，我们的合作协议不牵涉金钱交易，我们可以共同主办会议，过去也这样做过。我们不会推进任何国家希望实施的太空准则，我们可能会讨论这些问题，但不会表达我们的立场或推进任何一方的主张。赫尔兹菲尔德教授说，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从事太空政策和相关法律方面的研究，不涉及太空技术研究，不会帮助北京获得相关技术。北京理工大学在描述2016年那次研讨会的时候表示，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是美国白宫和国会重要的空间法和空间政策智库之一，与这间研究所一起主办会议及其学术成果， 对于联合国外空委相关领域的磋商工作可能会起得很好的协调和推动作用，也有助于提升我校空间法学科的国际影响力。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太空与中国问题专家程斌看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那份委托研究报告与乔治华盛顿大学赫尔兹菲尔德教授的立场都有道理，因为这恰好说明了美国在遇到中国试图窃取太空技术时面对的巨大挑战。
Both sides, I think, have a point because the Chinese.
程斌说，双方都有道理，因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方式如此全面和无所不在，以至于不单单是乔治华盛顿大学以及太空政策研究所，而且麻省理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所有这些机构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并非每个中国学生都是间谍，但是其中一些学生可能是间谍，其中一些人被迫成了情报收集员。上星期，美国司法部指控阿肯色大学电机系高密度电子中心主任华裔教授洪思忠在申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经费时，隐瞒了自己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关系，包括自己作为中国千人计划学者之一的身份。此外，联邦调查局也开始了在美国高校中调查为中国收集情报的学者或参与千人计划而没有据实报告的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程斌说，他不赞成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托研究报告作者们所建议的全面禁止美国大学就太空问题与中国学术机构接触，但他认为这份报告应该会大大帮助美国大学认识与中国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时可能存在的风险。程斌说，我们任何时候与中国人互动时都有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有失去信息的实在风险，这是我们的一项根本性挑战。如何与中国这样一个富有公信的情报收集实体进行互动，同时将我们的风险降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赫尔兹菲尔德教授说，他明白美国国会和政府颁布的相关技术出口禁令不仅涉及企业，也涉及美国的高校。他说，自从2016年太空政策研究所与北京理工大学空间法研究所联合主办太空问题研讨会以来，政治环境出现了很大的不同，两间研究所迄今为止没有再联合主办任何学术会议。美国之音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一度反复明确表示反对对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情况进行独立调查。在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全世界110多个国家一道呼吁展开这样的调查的消息传到中国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失声。与此同时，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掌控的网络舆论操控当局马力全开，大力删除中国网民就这一消息发表的评论。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被中国网管当局大力删除的评论包括，说好的80国联军一下子变成116国，真是墙倒众人推啊，连谭书记都临阵投敌特邪乎了，哼，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来的总要来，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还有啥能壮胆的词儿来，容我想想。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网民人数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为9.4亿，中国网民对国际国内新闻事件的评论数量之大和多样化名列世界前茅。中国当局为控制和封杀中国网民言论，制造支持当局的假舆论而投入的人力物力也雄居世界第一。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在2014年估计，中共当局除了采用机器通过识别关键词来自动大量封杀中国网民的言论之外， 还雇佣了大约10万到20万人对网民言论进行人工识别和封杀。此外，还有报道说，中国当局还雇佣了数以千万计的所谓网络评论员，假扮普通网民，在网上发表支持当局和攻击当局批评者的言论。上面的那则被中国网管当局删除的典型的中国网民评论，就是在这种大形势之下出现的。对报道中国新闻的记者来说，向外国受众解说这样的评论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其中还有太多的暗语、典故、嘲讽、挖苦、缩略，为了避免被封杀而采取的同音词替代。以上这则被删除的评论是一个好例子，对外国记者乃至很多中国读者来说，其中可能造成阅读理解的难点的词语包括80国联军一下子变成116国，80个国联军显然是暗指120年前历史事件，并以此讽刺今天的中国。1900年，昏庸蛮憨的满清王朝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鼓励怂恿土匪武装义和团杀戮在中国的外国人，招致8国联军的报复。116国指的是，有新闻报道说，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国家有116个国家共同提出决议案，要求对起源于中国武汉的病毒疫情进行独立的调查。连谭书记都临阵投敌，谭书记是指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许多公众和网民抱怨这位国际组织的总干事玩忽职守、渎职，在中国发生严重传染病疫情之际，他不是认真看守世界公共卫生，而是说话办事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手下的一个中共党支部书记。这里所谓的临阵逃脱，显然是指在众多国家公开呼吁对起源于中国武汉的病毒进行调查之际，谭德赛也一改跟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的立场，转而表示不再反对。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显然是讽刺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近来攻击呼吁进行独立调查的美国的言论所展示的一种奇异的修辞手法，其中包括不理会版权问题，直接搬用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这样的武侠小说的语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在习近平所公开表示尊崇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1971年得知其亲手挑选的接班人林彪元帅试图逃出中国之后，毛泽东说了这句民间谚语。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在所谓的林彪叛徒事件曝光之后，毛泽东多年来为自己营造的英明伟大的形象一夜之间崩塌。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显然是指2014年习近平访问德国的时候曾经用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来概括他的外交政策。去年12月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强力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而扩大爆发，随后传遍全世界，给世界各国造成重创。这种重创目前仍在持续之中。在这种重创持续之际，包括中国的许多盟国在内的全世界许多国家抱怨中国当局隐瞒疫情，给全世界造成误导和损害，而且中国当局至今仍然对疫情状况说谎。中国对内对外公布的疫情数字犹如开玩笑，116个国家联合提出要求对武汉肺炎疫情进行独立调查的消息传到中国，一些中国网民以积极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献计献策的口吻发表评论，讽刺中共当局。一位中国网民写道，调查就调查呀，有什么好怕的，如果调查出来还是中国起源，反正还有墙可以对中国民众封锁消息啊，人家墙外调查，墙内可以啥都不知道， 如果调查出来是美国起源，那就赚大发了，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另一位中国网民则以为党为国总结经验教训的口吻写道，当时中国蒙混过去就完了，非要瞒世界吵吵嚷嚷，源头不是我。更蠢的是，上面还发动一批小粉红和民族主义者，将矛头指向美国，在国内制造对美对外仇恨，强行抵赖。这下好了，你骗了国内一帮韭菜有什么用？世界不认呢。这下反众怒了，从上到下一帮250，如果全世界都针对你，是全世界都错了，还是自己有问题？这位中国网民所说的罗刹是英语俄罗斯 Russia 的译音，与此同时，罗刹也是中国佛教典籍中的词语，指恶鬼，即食人肉的恶鬼。在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看来，俄罗斯对当今中国众多的中国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许多中国人认为，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俄罗斯总是让中国倒霉。俄罗斯不但过去夺走了中国数以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向中国输送了一党独裁专制的体制，现在又向中国输送了猪瘟，导致中国生猪大批死亡，导致中国猪肉价格大涨。在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北京急需盟友为自己站台之际，习近平的好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声言，中美贸易战与俄罗斯无关，俄罗斯愿意像一只聪明的猴子一样观看两只老虎打架。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特别反感坚持独裁专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尽管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多次公开表示他特别喜欢普京，他甚至当面直接跟普京说，我觉得我跟您的性格很相似。与此同时，在许多中国网民看来，中共当局尤其是习近平当局不管不顾国家利益竭力讨好俄罗斯，但俄罗斯当局还是不肯给面子。俄罗斯加入其他国家要求独立调查武汉肺炎疫情起源，中国网民纷纷发表评论，表达了对中共当局的对外政策以及对俄罗斯政策的强烈不满。这些网民写道，要求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的国家里有俄爹，这可让戴孝子们咋整？戴孝子们对俄爹越孝越来劲的那种，俄爹是打骂示爱。要求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的国家里面有俄爹，这可让戴孝子们咋整？戴孝子们对俄爹可是越孝越来劲的那种，俄爹打是亲，骂是爱，来世还做俄爹的儿，俄爹打咱还打多少？俄爹打咱还打得少吗？俄爹从来觉得咱不配当他儿子。俄国也加入了，当然从历史来看，俄国在捞好处时从来不会缺席。在众多的中国网民以邪血的口吻评论俄罗斯加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要求对武汉疫情的起源和发展进行独立调查之际，也有观察家指出，俄罗斯加入这样的行列也有它的正当理由，其中包括俄罗斯是当今世界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截至5月19日俄罗斯确诊病例逼近30万，而这个数字使俄罗斯还是在病毒感染检测非常不完善的情况下得到的数字。此外，美国之音驻俄罗斯特约记者白桦早些时候报道说，俄罗斯对中国当局隐瞒疫情不肯通报关键性信息的做法早就非常不满。早在2003年中国发生 SARS 及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疫情期间， 中国不给俄罗斯病毒样本，导致俄罗斯无法展开相应的研究，不得不辗转德国获得研究用病毒毒株。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华为公司周一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并承认其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分析指出，北京政权日趋朝鲜化，导致西方加速去中国化，也导致美国对已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采取卡死的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在声明中指出，美国此次无底线地扩大并修改直接产品规则，影响的不仅仅是华为一家企业，更会给全球相关产业带来严重冲击。长期来看，芯片等产业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将被破坏，产业内的冲突和损失将进一步加剧。声明说，华为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预计我们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也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与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商务部上周五宣布，所有依赖美国设备和软件的外国芯片制造商必须取得美国商务部的特许，方能向华为出口芯片产品。华为认为修改后的规则蛮横而具有产业破坏力。该公司预计全球170多个国家使用华为产品建设的数千亿美元网络的扩容、维护、持续运行将受到冲击，使用华为产品和服务的30多亿人口的信息通讯也会受到影响。华为表示，自2019年5月16号被美国政府无端纳入实体清单以来，在大量产业技术要素不可持续获得的情况下，该公司始终致力于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履行与客户供应商的契约义务，艰难地生存并努力向前发展。而美国官员说，华为一直在通过从美国以外的制造商获取芯片，规避美国制裁。近年来，华为在中国和国际市场的业务迅猛发展，并大力开发先进的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有望占据引领全球电信网络技术的地位，引起一些西方国家警惕。美国将华为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力图说服其盟国和其他国家抵制华为产品和技术。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另一位英国官员不久前表示，英国仍准备允许华为提供的技术有限地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华为公司全球发言人乔凯利周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华为对英国仍然维持原计划的表态感到欣慰。这位发言人对于华为的长期合作伙伴半导体元件供货商近日宣布计划在美国设厂的台积电今后的芯片供应问题不予置评，但是他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华为的业绩增长为 1.4%， 公司的生产和运营没有因新冠疫情而停顿，尽管其在世界各地的部分雇员采取了远程工作等防疫措施。近两年来，美中双边关系日趋紧张，两国在经贸合作、军事交流、人权和意识形态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分歧明显，关于两国脱钩的预测越来越多，尤其在武汉爆发疫情扩散世界各地之后。在此背景下，华盛顿公布的关于华为的最新举措及其意义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和评议。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推表示，据我所知，如果美国进一步阻止向华为提供关键技术，中国将启动不可靠实体名单，限制或调查高通公司、思科和苹果等美国公司，并暂停购买波音飞机。科技业者袁森在移居海外前曾经在中国长期经营芯片业，他说，美国对华为实施新的限制举措有可能把这个巨型企业卡死，使其一蹶不振。 但是这样做是正确的一步。
从这个安全性来看，这个做法肯定是对的，因为这个大陆搞了这么多年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东西，这高科技产业吧，好像高科技主要用在监控老百姓上是吧，然后他投入那么多资源精力就都用在这个大数据这处理上，他肯定需要很多这种芯片嘛。
袁森表示，中国在相关领域近几年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步，他对一些受政府控制的中国企业取得这些成绩的手段表示怀疑。他指出，谋取先进的芯片技术，不惜以重金从台积电招聘技术骨干。
就短短这几年功夫，然后现在自己就做到这个11纳米量级的水平是吧？甚至好像现在要到7纳米的，甚至更小，5纳米的那个，5纳米现在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就是在晶圆上刻录的那个精度能达到5纳米量级。也就是它短短这么几年就发展的这么快，这里面肯定很多猫腻，所以我觉得，而且他把这个东西用在邪路上，就是对付老百姓上，这个东西确实是不能接受。他在这个过程中好像也利用了国外的一些资源，然后派留学生去国外学习，然后还挖那个台积电的很多那些就是技术骨干嘛，听说好像他们给的工资是台湾给的薪水的3倍。然后把台积电的一些技术高管都给挖到那个什么中芯国际这一类企业里。
这位旅居新西兰的中国工程师认为，不应该把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用于监控社会大众和维护政权稳定。他还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明显倒退，越来越呈现朝鲜化的趋势。特别是这次世界大流行疫情期间，一些中国外交人员频频以强硬姿态对外发声，试图维护北京政府的大国形象，却让人感觉他们好像来自朝鲜，反而严重伤害中国政府的声誉。
觉得中国现在就是典型的就是朝鲜化了，这一点确实没问题。你看中国那些外交人员，包括那些什么出来讲话，那些感觉就是一些朝鲜人，对吧？就一帮，哎呀，没法说了，感觉好像明显的退化，跟10年前比明显的退化。如果中国还是这种非常张牙舞爪的这种状态对外部世界的话，就是很快可能全世界都会掀起一种，不光是从政府层面，就甚至这些普通的这些公众可能对中国都会有一些看法，可能都会引起全世界对华人的那种歧视或什么东西都可能产生。所以长期来看，其他国家整个经济都要调整，可能都要远离中国，不光是这些高科技行业，可能所有的行业都有可能跟中国切割吧，或者说叫脱钩也好。所以说我就觉得将来的这个形势就是大趋势就是这样，将来可能有一天就跟中国就撕破脸，就是你就是个邪恶轴心国家，就是像对朝鲜那样，就是就放弃你了，就不管你，中国就是又回到跟美国建交之前那种状态。也可能中国就是因为外部这种压力，可能因为中国毕竟跑出来这么多人，还有很多人出来过又回去的，可能他内部会产生一些变化，也就看那个习近平能扛得住这些人，还是这些人能扳倒习近平吧，最后就是这么个结果。
一天前，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中方坚决反对针对华为公司的出口管制新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该发言人认为，美国出台的新规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损害美国企业利益，也损害其他国家企业的利益。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美国的案子将于6月举行又一轮听证。对于此案，华为发言人乔凯利表示，该公司尊重加拿大司法程序的立场未变。北京对孟晚舟案和美国制裁华为的一系列举措表达了严重不满，并先后拘捕了至少2名加拿大公民，又将一名被判处有期徒刑、被控参与贩毒的加拿大人的上诉案改判为死刑。许多中国网民也对相关事件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即将召开的前夕，
当局严厉打压公民记者之际，资深媒体人江雪疑因其所撰写的《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一文，被遭西安警方带走传唤，但不到24小时内获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兆和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即将召开前夕，当局严厉打压公民记者之际，资深媒体人江雪因其所撰写的《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一文，遭到西安警方带走传唤，但不到24小时内获释。据维权网消息，陕西都市报华商报的原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江雪5月18日晚7点多在去医院看护母亲的路上被西安市高新分局带走。外界认为他所撰写的《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一文引发当局不满被传唤。网上消息称，江雪在微信上告知友人自己被3男1女的警察用警车带走。不过江雪18日晚11点左右发消息称自己刚刚回到家中，而他的友人已确认他已获释，但目前还没有他被约谈的详细情况。记者拨通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及高新路派出所的电话询问江雪之事，对方都称不知道并直接挂断电话。江雪4月5日在网络上发表《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一文，文中痛批中共以大国战役姿态向全世界自吹自擂，唏嘘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和两位公民记者陈秋实、李泽华，感叹共产党体制下无力说话的荒谬现实。江雪还在文中提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共隐瞒死难人数，避而不谈校舍因质量问题在震时坍塌，以及作秀一般的悼念晚会。资深媒体人、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目前处理所谓的不良言论只有用国家暴力恐吓。他说，
这就是现在当局收拾民众的那个言论的恐吓方式，现在就直接变成国家暴力了，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无论你什么人，你只要在网上发表他不喜欢的言论，他就立刻警察出动。
李大同还表示，当局通常没有证据定罪，警察上门纯属是一种威胁手段。
当然他也知道没有办法判你什么罪，是吧？但是他就是一种恐吓，是吧？用国家暴力来恐吓你，吓足你，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李大同说，
不是所有的，他有些言论他可以告你是什么颠覆国家罪，但是他不可能所有的言论他都套上这个扣上这个帽子，对不对？他也只好把你闹去，做个什么笔录啊，训练你一下啊，什么也就怎么这样，作用也不是小。
李大同还表示，过去有时候会通过组织或者单位领导来找谈话，劝诫一下，但现在都没有了，全部都是警察直接上门，已经日暮途穷。当局现在只有谎言加暴力两个手段了。
他就是习惯，他本人就是两会期间不能出任何事儿，成了政治任务。
李大同在提到两会时说，
全都是政治丑闻，聚在一起演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一场戏，可笑之至。
前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24小时》制片人王春雷也对美国之音表示，江雪的这篇文章按以往的标准是不会被警方约谈的，也就是被删帖而已。他说，
这篇文章里是完全没有的，但是他需要通过这样的约谈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就是即使你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性的这种文章，现在也是被我们要监视到的，也是被我们要约谈的。那么他给外界传递的这个信息就变成了一种，我的现在的这个标准和维度是降低了，就是我不是在一个你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层面的文章我才会去约谈你，而是这个标准降低了，你只要有这个情绪上的这种表达，有这个不符合政府意志的这种表达，就已经会被约谈了。
王春雷认为，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内外部整体的舆论环境产生很大变化，来自全世界的压力越强，内部就越收紧，当局对不同人士的声音就更加紧张。
前一段有一些这个，就像你谈到的公民记者，他采取的就是约谈。事实上呢，他可能也知道他无法，真正比如像任志强那样，就真给这个抓起来了，或者这个软禁起来了。那有些人他就是通过约谈，啊，提醒你，警告你，然后达到一种威慑的一个效果。
此前继陈秋实、方斌等人之后，自今年二月起到新冠病毒疫情中心武汉进行公民报道的上海维权人士、公民记者张展，5月15日在武汉被警方失踪，目前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寻衅滋事，羁押在浦东新区看守所。王春雷还表示，目前当局整肃不同的言论，只允许一个拥护政府的声音存在。他说，
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状态，就是所有的包括这些娱乐型的这种app 上面，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就一切这些大家平常生活当中也拿它当一种这个消遣上的，你会大量的发现全部的都是一边倒的一种声音在传播，而稍微质疑或者稍微对这个事情有其他的态度和评判的这样的声音会被大量的去这个制约，不能够转载啊，不能够，然后很快的被这个你转了以后也很快的被灭掉啊，被删帖啊。
祖籍甘肃天水的江雪，1996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20年前法律专业出身的他转行新闻业，长期做调查性报道。除任职《华商报》外，还做过财新传媒调查记者，曾因报道陕北黄蝶事件及陕北枪下留人事件等，获选2003年央视首届中国记者风云人物，曾获2002年南方周末年度社会公众服务杰出表现奖，2009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2015年，江雪脱离体制，成为独立新闻人。开始关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议题，记录宏大事件中小人物的故事，只为自由报道。他曾为香港的端传媒撰写过《律师夏林和他的时代》，《洗冤律师武雷》，《火山的平静只为更好的爆发》。4年了，那个开日系车被爱国青年砸穿脑袋的中国人等文章。2年前，他曾因转发反对中共修宪的消息，微信公众号被多次封号，个人微信账号被封杀。美国之音记者穆兆、海燕，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两会前，中共政局的一个最新动向耐人寻味。热衷于伟大斗争的习近平突然重提其前任胡锦涛的政治格言“不折腾”，引起中国海内外观察人士的不同解读。习近平在开创其新时代的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要求全党实现伟大的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此后，习近平将中国带上了一条不停歇的斗争之路，结果中共面临建制以来罕见的内政外交困局。现在习近平为何重提胡锦涛不折腾的施政纲领？是幡然醒悟，是心灰意冷，还是被迫无奈？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邀请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来给大家做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好，王军涛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习近平上个星期他视察山西的时候呢，他说这样一段话，说要久久为功，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下来，不要反复，不要折腾。那么有人说呢，习近平的这段话可以在他的前任胡锦涛的这个施政纲领中有关，叫什么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这个施政纲领中呢找到它的影子。那么我就请教纽约的王军涛博士啊，您怎么看这种说法？习近平的不折腾和胡锦涛的不折腾有什么这个异同呢？
我觉得习近平的不折腾啊，可能跟胡锦涛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就是说，因为呢，习近平这个主啊，其实上来就是要大折腾的主，他的中国梦啊，还有什么惊涛骇浪啊、底线思维啊，都是要折腾。那么他现在这个不折腾呢，我觉得可以有两个理解。一个理解呢，就是说他当时是在视察山西的一个点儿，可能听汇报就一件事儿说，就是定下来的事儿呢，就不要反复，不要折腾。但这个也很奇怪，因为他去的是一个转型的一个改革示范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搞试验，就应该来回折腾的地方。他说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针对是什么。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是想呢说，因为他现在有个很大的压力，就是说今年呢，他这个我们都知道人大因为报不出数字来，现在没就要推迟开会，现在五月份要开会。开会今年他说不报数字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今年有个疫情问题，今年有个特殊情况，它是十三五计划的一个收官年，在这一年他明年人大时候他要报一个五年计划的这个，他如果假如这个五年计划要完不成了，这就是个大事儿。所以对他来说呢，是不是他想把人心稳定一下，集中的把这个经济推进一下，所以他最近在讲话的时候他反复强调，特别是治疫要常态化情况下，怎么还要把经济能够，他不是简单的恢复啊，他虽然讲的是六保六稳，但习近平的脑子里来说，今年要是没有一个后半年没有一个飞跃呀，他十三五计划完不成，所以你要稳定一下人心。他跟胡锦涛这个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胡锦涛说的不真的前面有两句话，不走叫改革意志的邪路，还有一个不走这个就是这个老路，就是不回毛泽东那儿去，也不要回到这个，也不要走西方路，就是沿着邓小平，不要对邓小平这边有大折腾。那我们也知道习近平显然这个还要折腾，说不折腾这个事儿，你仔细想这有五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呢是制度层面，第二个层面呢是政策层面，第三个是人事层面，第四个还有个方向性的层面，第五个是这个叫人心层面。这五个层面习近平显然他停不下来，比如他还继续在反腐，还在拿人，对吧？我们可以看最近又拿了几个副部级干部。他呢这个政策上呢，他也在提出一些新的说法，也不断出台。制度呢，你看他这次人大会上关于那个这个产权呀、等等一系列方面，我觉得他还是要往下走。所以他的这个不折腾，我觉得很可能就是按六稳的说法，其实就是要把这个经济上局面和人心上局面和基层运行这个上稳定一下。
嗯，那么您刚才谈到了这个他的不折腾和他的前任胡锦涛不折腾之间的这个区别。那么胡锦涛不折腾，有人说呢，是因为他没有本钱折腾，因此呢，有人也一度呢，批评他说他平庸，没有作为。那么习近平刚好和他的前任相反，你看到这个人好高骛远，好大喜功，喜欢登高望远，然后呢，并且敢想敢做。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我们这样评价习近平，您觉得过分吗？这个为什么现在有许多人怀念，倒反怀念胡锦涛的那个不折腾那个年代？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概括挺准确的，就是说我在这个做进一步的一个注解呢，就是说其实胡锦涛刚才讲了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意思，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但是又不要呢这个离开中国的这个特色，就这两句话吧，等于把习近平而不是把这个胡锦涛框住了。胡锦涛这个人呢，就是用万南先生的说法，他跟胡锦涛原来是挚友啊，两人一块扒火车搞串联呢，他俩是好朋友。万南先生说过呢，胡锦涛典型体现了清华学子的优点和缺点，就是说听话出活，就是他是个行政干才，他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人才。那习近平呢，相反呢，其实习近平这个人呢，知识不行，虽然他也是所谓的清华学子，但他这样知识不行，所以他呢就是靠着他所谓战略上什么要战略定力、铁力大堆东西，刚才你都概括，他就是想做一个就是扭转乾坤的这么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叫钳钢独断，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跟胡锦涛呢是很大不同的。
那么习近平他在中国两会前夕即将召开的这个敏感时刻呢，他提出与他一贯倡导的这个理念反其道而行之的这样一个不折腾。那么有分析人士呢认为有三种可能，一种呢是叫幡然醒悟，一种叫心灰意冷，另一种是被迫无奈。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看这几种可能性？哪一种可能性最大？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觉得三种可能性呢，第三种擦边，但是这个，但是我觉得呢也还不准确，因为其实你要再看一下，其实中国最近还有一些说法，就比如像中国过去一贯的鹰派，比如在两岸关系上吧，比如像说留岛不留人的严学通，还有像超限战的乔梁，最近都在发出了一些就是要对美国示弱，不准备在两岸关系上要回避和美国动武。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而他们在解释都说了一点，习主席呢有一个到本世纪中叶呢要有一个复兴民族的伟大规划，如果和美国闹僵了，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个伟大的规划会推迟，所以他们说呢我们现在要回避。那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看出来呢，我觉得是中央开了一个会议，所以当时有一个叫江峰先生，他概括说文官喊打，武官却战，现在其实就说明什么，武官更了解情况，所以他们想呢说把情况稳定一下，里边还是把经济放到中心。最近我看了一个，就是他们要出台的这个在人大上出台的文件上，大概也这个意思，还是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比牛鼻子。那当然折腾太厉害，我们也知道习近平前段时间折腾，把经济现在搞得一塌糊涂，这个呢可能也是他的一个不折腾的这么一个来源。但是这个不折腾呢，不是他好像被迫了，是吧？他实际上是一个战略退却的，就是按他喜欢写老毛嘛，对吧？作为一个有时候大踏步的战略退却，是为了往前再进攻。
嗯，那么您认为这三种可能，最后一种可能就是被迫还擦边？
擦边
可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这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你看他那个在山西视察表现出那个气定神闲的样子，还有一个他在继续拿人，他继续在讲四个意识，最近正于常委来讲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其实我觉得呢，在共产党里啊，习近平要加强党领导，这些大家都没意见，关键就是他要以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为中心的这个搞独裁，这个大家有意见，修正邓小平路线一半有意见，一半也没意见，但是他要搞独裁，这个才意见很大。这一点你看他还是不准备放弃，那就说明这个他其实并没有幡然悔悟，也没有心灰意冷。
嗯，那么的确对于这个习近平的重提不折腾呢，外界有各种解读，有人说习近平要走稳定发展经济的道路，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了，也有人说呢习近平可能要在回归毛时代这个问题上可能更加谨慎，也有人说呢习近平今天重提不折腾是今后的更大的一个折腾，另外有人断定说习近平呢是在宣示他实现中国梦，包括自己搞终身制的这样一个决心。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他现在重提不折腾，总体来看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福还是祸？
我觉得呢是第三种可能，他要准备大折腾。他其实现在有些事情啊，就是比如他在前段时间大折腾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些麻烦，他需要停下来，因为这个麻烦也太大，特别是和中美关系这个啊，他现在需要停下来看一看，因为有些意外的时候他需要看下一步怎么走。你可以看他这频繁出访，要出去这个考察，而且在这里最近两次考察，全考察是西方，就是西北一个地方，就中国比较落后的地方，像资源地方。那往那儿，我觉得他甚至对国民经济重新布局啊，是不是要重提？有的人说可能要重搞三线呐、啊，等等，他可能都在做思考。那就是说大折腾，他为大折腾做准备，不然的话他就没法实现他的第二个中国梦。第一个中国梦嘛，就是2021年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实现小康。这个在数字上至少他明年实现不了，就会在数字上得到他实现了。第二个折腾就是本世纪中叶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说中国要成为老大，执牛耳在制造新的国际规则。这个折腾他现在需要回过头来呢，可能要做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战略退却，是为了更大的战略反扑。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呢，我们媒体上炒这个不折腾这个词儿啊，多少潜意识中呢，对他有一个善良的期待。而在这个期待中间，我觉得呢，我们千万不要去，虽然呢这个我们不会犯农夫和蛇的故事的这个错误，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绝对要看到习近平就是个折腾的主，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灾星，他要不把中国给搞得一个一塌糊涂，不管人类世界搞得一塌糊涂啊，他是不甘心的。
好的，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嘉宾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